好，我们回到华严法门啊。我们华严法门上一期好像刚好刚开始啊。那我们还是从125页这边再带大家一起来看啊。好，那在这个华严法门的6这一份讲义呢，谈的就是普贤行愿，也是第6段，在导师书里面呢是1132页啊。那大家都有这份讲义吗？都有啊。好，法门六 ，OK， 好，好。第一段导师先谈什么是原本的普贤行愿啊。我们一般提到普贤行愿，就是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是吗？这个很多寺院的早晚课都有发这一个愿。但是呢，导师这边先告诉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原本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来看。好，导师在这个瓜湖大学一这边谈到普贤行、普贤愿或是普贤行愿啊。大家注意哦，这个愿要配合行的，不是发而已啊。行愿啊，这个愿是跟行是相关联或是相结合的啊。好，普贤愿、普贤行、普贤行愿是华严经处处所说到，所以华严经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精神就是普贤行愿，而入法界品也称为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好，那这个是关于行愿因的部分。好，再来，普贤菩萨所住地，这个也是华严经里面所说啊。那这个是呢普贤行愿所成就的一个果德啊，普贤地啊。这菩萨的这一个阶位里面有一个阶位就叫做普贤地啊，可以吗？好。好，那普贤呢萨曼塔巴德拉啊，就是后面我们会谈到啊，普贤菩萨自说过去的行愿，这个是引自80华严里面啊，里面导师引了3段，那我们很快的来看啊。第一段这边谈到这个普贤菩萨，他说：“我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的劫。”不可说的佛刹就已经很多了，佛刹里面的微尘又更多，很多很多里面的佛刹里面 的所有的微尘的那么长的这一个时间呢，行菩萨行，求一切智。好，所以这是在无量无边的这一个时间当中呢，行菩萨行，为了这一个去向一切智，就是成佛。一切智就是佛了，佛的智叫一切智。第二段，善男子，我于尔所劫海中，这个时间海也是譬喻这个无量无边的时间当中，他自己自己回忆自忆，未曾于一念间不顺佛的教导，没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出现过，不顺佛的教导，也未曾于一念间生嗔害心。哇，这不得了，一念都没有，或者也未曾于一念间呢生我所信，这个是我们烦恼里面很根本的一个烦恼，我所以我为中心，所有都是我的啊， 然后呢，或是自他差别心，或者是远离菩提心，这样一个念头都未曾升起过，然后也未曾于生死中起疲厌心，或是懒惰心、障碍心、迷惑心，唯住无上不可举坏及一切智住道之法大菩提心。我们相信这个普贤菩萨讲的是真话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么境界那么高的那种标准，我们要去学习它啊。我们看到一天不要发五次就好就次数慢慢，就是说我们相信普贤菩萨是这么样的一种精进，这些不善的心呢，一念都不让它升起，这是有可能的，只要他有这样的一种精进力跟愿力，因为这些东西他知道是对于这个成佛是，就是说有发起这一些不善的心呢，都是障碍来的啊。那一念心障碍，就会延迟他成佛，就会延迟他度化众生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志愿啊。已经发了这个愿，当然要尽所能的去完成它啊。所以这个是普贤菩萨他的一个愿行。第三段，善男子，我庄严佛土，以大悲心救护众生，教化众生，然后供养诸佛，侍就是奉侍，侍奉善知识，那为求正法，弘宣护持，一切内外悉皆能舍。为了求富这个求正法啊，为了要宣扬这个佛法，这个内外啊，眼睛啊，外面的这个财物啊，内财自己的身体啊，器官啊，都能够舍。我所求法皆为救护一切众生，然后一心思维愿诸众生得闻是法。这个法应该就是佛的教法，然后愿以智光普照世间，愿为开示出世间智，所以让众生有世间智，也能够得世间智，出世间智，愿令众生悉得安乐，愿普称赞一切诸佛所有功德。好，老师说《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如经文所说，上面这三段经文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在不可说不可说的劫时间当中呢，所修集菩萨无边的行愿，就是普贤行愿，就是在不可说不可说劫中修集菩萨无边的行愿。好，这个是华严法门原本的普贤行，那就不是实相而已哦，实相它是就是种种的广大行，利益一切众生的种种广大行。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那第二段就是我们这边所要谈到的，我们一般所说的普贤行愿，就是十愿。好，那导师这边提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普贤行愿，也就是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这一个系列呢，那它其实是忏悔法门。大家还记得忏悔法门吗？舍利佛悔过经，这个应该是我们讲义第九章第二节，大家有空回去翻第九章第二节的讲义的页次，在486到493， 忏悔法门，还有净土法门啊，结合就是华严法门跟忏悔法门、净土法门结合，然后成为修学华严法门的出门，就是入手下手处。所以这个十愿是入门的一个实践的内容哦。这边先谈一个我们大家经常熟悉听到，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普贤行愿，最后是怎么样？导归极乐，对不对？啊，导归极乐。那其实从导师的一个理解了，啊，这句话要怎么样来理解呢？啊，我们看一段文。其实和我们要接下来要来谈的这个十大愿呢，从经论里面的开示，它是一种异行道来的啊，异行就是容易去修的一个方法啊，你要这个施舍眼目啊，这是困难的，这叫难行道啊，啊这一种念佛啊。比较容易修的方法叫异行，哦，那导师说异行道以念佛为，哦，为主，哦，这样的异行道，它是菩萨道中彻始彻终的法门，哦，什么意思呢？不要把它当作只是念念佛号而已，哦，要向上提升，它可以让我们从这个入门一直到这个圆满成就佛道。那法门循序渐深，只看根性如何，也就是说每一种法门，啊，它都有入门的方法，还有这个进阶的方法，那就看根性，看根性。所以导师他说，他依智论、大智度论说，异行道与难行道，因初学者根性不同，可以有所偏重。而在完整的菩提道中，从来不曾矛盾，而不可妄生取舍。也就是说，导师主要是在说明，有些人他提倡，念佛就好，念佛。那念佛这种口念，这样其实它是一种接引初学的人，懂意思吗？它其实还有更高深的，哦，那你如果说只要这样就好，这个导师认为是妄生取舍，你把那个高深都不要了，哦，它其实是在整个菩提道，就是成佛的菩萨道的修学过程当中，他们不会互相矛盾，就是按部就班初学，然后进阶，然后最终圆满。好，导师这边他不读普贤行愿品，不知念佛异行道的内涵广大。他其实不只是念佛，你礼佛、称赞佛、忏悔，这些都可以是念佛的一个内涵。那不读大圣起信论，因为大圣起信论里面也谈到念佛的次第，怎么样念，若不读大圣起信论，就不知念佛法门的浅深次第层次。那导师这边有谈到大圣起信论所说的跟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还有十住毗婆萨论的这种次第是一致的，相合。所以导师说，我要向现代的念佛异行道者推荐 这经论的广大，就是念佛法门的一个广大意啊，免得断章取义，自毁高深广大的法门啊。这边主要是要让大家了解啊，就是普贤行愿呢，它其实是跟净土法门是有结合的啊，而且是一种对于净土法门的一个扩大的一个诠释，修法啊，怎么修啊？好，那其实导师很多人误会他说他反对净土，反对这一个修净土的法门啊。其实导师没有这个意思，他说他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局限于只是念佛这样的一个方法而已啊。念佛其实它有深，还有广大的一个修学内涵啊。那大家应该要在这一个修学过程当中的慢慢提升，当然不是一下子叫你去修很深的啊，但是要知道还有更深的在后面，要循序渐进的去修学啊。好，那其实导归极乐这样的一个教学，确实是在普贤行愿里面有谈到的，导师在后面再谈跟净土法门结合的地方会说齁。那导师从这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脉络来看齁，原本的普贤行愿没有导归极乐齁，他就是要求成佛道的，就是透过利益一切众生齁，然后用这种精进力齁，不于一念间起这种一切不善的心。这是原本的普贤法门啊。那后来的普贤法门，它是结合忏悔跟净土法门啊。那它当然有它的时代意义啊，但是它不是一个必然啊，它不是个必然。那从导师的一个理解，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它是接引初学的人啊，你跟净土法门相结合。有一个目标嘛，对不对？有一个目标，然后这个实践的内容也容易去实践，礼敬诸佛拜佛嘛，不会太难，拜三拜，拜108拜就比较难一点，所以就是随自己的这一个能力，就这些内容是不困难的。所以导师在后面呢就要说明十大愿其实是跟华严法门与忏悔法门以及净土法门所结合而成的一种华严法门的出门，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哦，就是它是一个给初学者修学的，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要渐次的去提升。好，我们来看里面的内容。在第一个圈这一段，导师先谈40卷本的华严经，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40华严啊，它的第40卷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普贤行愿啊。普贤行愿在40华严的第40卷，那这一卷的内容呢，在晋译的60华严没有，在唐译的80华严也没有这一部分的内容。好，那这一卷的别行本一般称之为普贤行愿，也就是有些经本就是这一部分有些人把它抽取出来，然后别立一个经本叫做普贤行愿名。如果大家在这个流通处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单行本。好，那经文呢是普贤菩萨为菩萨众说的，里面先长行，长行就是散文体，然后次记诵，这个散文讲完呢就有这个记诵。那在长行里面呢 提示了菩萨的十大愿行、哦、提示的十大愿行。但是导师后面有说寄送里面只有八个、哦、也就是说长行里面说有十愿，但在寄送里面却讲了八愿、哦、那导师后面会说这个因为是长行是后来的一个后期的部分、哦，那寄送是原比较早期的，嗯，好，那下面就是这个十大愿的内容哈、哦，那就是我们看第一行，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好，忏悔业障，大家全画一个一，写一个一啊。这个在我们前面第九章第二节里面在谈忏悔法门、哦、它有发展的先后嘛、哦、然后五呢随喜功德就是随喜、哦、这是写个二，六呢勤转法轮，然后写个三之 A、哦、七请佛注释三之 B、哦、这是劝请，这是劝请。那劝请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请佛转法轮，第二个是请佛注释，都是在劝请、哦、好的。八常随佛学，九恒顺众生，十普皆回向，回向写个四、哦、这四项呢在早期的这个忏悔法门就已经有了、哦、在舍利佛悔过经，大家可以如果有回去可以去翻第九章第二节讲义的486到493这一个部分、哦、就是这1234也是它发展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轨迹、哦、首先有忏悔，然后再来有两个就是再加随喜、哦、然后最第三呢加劝请，第四再加回向，有这样的一个顺序。好，再来，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则能成满普贤诸行愿海。如果能够在这十愿的一个修学内容里面随顺然后去入呢，就能够成满普贤菩萨的诸行愿。这里面也暗示它是一种初学的一个、哦、的一个内容。好，导师最后下面他就说，十种广大的行愿在佛教史上是舍利佛悔过经、哦、也就是忏悔法门，这个大家可以去翻阅第九章第二节讲义486到493这边、哦，以及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在流行发展中与华严法门相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不同的法门在发展过程当中它会结合的、哦、好，而成为华严法门的出门，就是入门、哦、就是入门的一个修行内容，然后也就称为普贤行愿。好，那在导师的这一段里面也透露出来了，就是导师是用普贤行愿来代表华严法门的，有没有？所以这个华严法门的一个这个精髓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要，就是我们经中所说的这一个普贤行愿。华严法门那么广大，你怎么用一个几个字来代表，就是普贤行愿。那普贤行愿就如它有两类啊，第一个就是原本的广大的，就是在第一段这边所说，那出门呢怎么样达到这么广大的普贤行愿，就是修这十种修行的内容、哦、好，所以普贤行愿后面导师经常会讲 其实是在讲普贤行愿，但是导师会用华严法门，突然跑出华严法门，那其实紫色就是普贤行愿，所以导师这边有一种思维，就是说其实华严法门它的一个核心精神就是普贤行愿。好，我们看到126，好，导师前面先把整个这个主旨谈完之后呢，他要证明这一件事情，就是华严法，就普贤行愿，其实是华严法门与忏悔法门跟净土法门的一个结合。好，那后第二大段就是要谈这个部分。那首先在刮胡衣先谈十大愿跟忏悔法门的结合过程。好，那导师首先先谈这个先说明十大愿为由忏悔法门发展起来。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导师先简述忏悔法门。那先说明三品，大家还记得吗？三品在忏悔法门那边有三品。好，我们来看内容。舍利弗悔过经说悔过，这是一品，大家写个一。还有助其欢喜，就是随喜，所以写个二。然后劝请写个三，所以后面有一个破折号，请转法轮，请佛注释，也就是劝请有这两个内涵，请转法轮跟请佛注释。那这三个呢就称为三句，或者是三品，或者是三支。好，这部经呢，也就是舍利弗悔过经，它是以忏悔为主。那他的修学是在十方一切佛前，怎么知道是在十方一切佛前？你要观想了，要观想我们是在十方一切佛前，然后自己发露自说，发露过去现在一切的过失，这个是第一个。那再来呢，发露完之后我们忏悔会有功德的，所以以忏悔功德持与众生同成佛道，这就是回向。好，所以他的整个修持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说，就是这两个过程。第一个忏悔，然后呢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众生。好，那导师说原始呢本是忏悔回向，是一般的众信愿的，也就是忏悔法门的最早啊早期的一个意涵，它是众信愿的。那为什么会谈这个内容？因为要跟下面一段下品般若来做一个对照。般若经它是重智慧的，那但是呢舍利弗悔过经它是非常早的一部经，它里面所谈的这些修行可以当作是一种最初始有这些法门的一个内涵。那它的意义就是以信重视信愿。那第二个圈这边谈到下品般若他也立这一个随喜回向，然后随喜的内容呢是一切佛的功德，还有二圣声闻独觉，还有人天的一切功德，然后以这一个随喜回向随喜的功德来回向佛道。这个舍利弗悔过经它是以忏悔的功德来回向，对不对？那下品般若经呢它是以这个随喜的功德来回向 随喜大家知道吗？就是看到人家做一件好事，我们心生欢喜赞叹，这个有功德的、哦、真的没骗大家、哦、而且功德跟他做的功德可能是一样大的、哦、所以请大家多做好事、哦、随喜大家呵呵、哦、那这个大师论里面有举个譬喻啦、哦、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水洗就好像我们拿一个火把、哦、火是在那边嘛，然后我们用这个火把接近的时候火就到我们这边来了，懂意思吗、哦、火就这样子过来了、哦、水洗那在导师说导师这边没有讲很仔细啦、哦、那只是说以水洗功德来回向佛道，然后后面就接是众智的法门，他主要众智的法门是他的回向呢是无相的随喜回向，这个详细大家可以去看在《小品般若经》卷三五七四息到五四九息，所谓无相回向就是不取着这个一切法而回向，以无所得的心来回向，虽然所作有功，但是我们是一种有以无所得的心来回向，这叫无相的回向。好，那导师在这段下面谈到随喜功德呢，被忏悔法门采取了，也就是忏悔本来没有这个随喜功德了齁。那后来再加上劝请就成为三类福德的回向佛道。也就是本来的悔过就是悔过经里面的内容就是悔过嘛，对不对，随喜嘛齁。然后在这一个劝请，那导师说在舍利弗悔过经最早应该只有一品，就是悔过忏悔、哦、然后随喜被忏悔法门才吸收了，然后再加上劝请就变成三支、哦、这边导师再一次只是简单的很快的复习、哦、或是回顾他成立的一个过程、哦、最早是一品就是忏悔，那再来吸收了随喜，然后再来吸收了劝请，就变成三品，有一二三这样的顺序。那这个就如舍利弗悔过经所说，以上导师所说就是舍利弗悔过经里面的内容。好，悔过经也就是舍利弗悔过经的成立，导师依他的考察呢，他认为是很早。那在《法净经》以及这个《离垢师女经》已经说到日夜六时诵习三品法门，也就是《法净经》跟《离垢师女经》它都是很早期的大圣经典，那这么早的大圣经典就已经提到修三品，表示这三品又比他们更早，懂意思吗？所以它的成立是非常的早的。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三品法门的发展、哦、它的发展。那在贤劫经，老师引贤劫经里面的内容、哦、那提到要念佛的教法、哦、然后呢勤悔过失一就是忏悔、哦、乐助功德就是随喜，这是二，然后施众生因、哦、这个是随喜回向，这个是一项、哦、然后劝请佛转法轮，这是劝请，也就是三品里面的悔过随喜跟劝请、哦、这里面有这三项，还有四义梵天所问经里面提到四法能善之方便、哦、那这四法就是 顺众生意，这个是普贤行愿十大愿里面的第九项，大家写个九哦。随喜功德，这个是在三品里面的第二项哦。那悔过，这是第一项，劝请是第三项，所以里面有四项哦。好，导师说这都是以三品，都是三品法门的修法。那其实导师要表达就是以三品为主轴的修法哦。因为这四义梵天所问经它多了顺众生义嘛，但是里面主轴还是三品哦。这个悔过、随喜跟劝请哦。好。再来第三个圈，这边导师谈到龙树菩萨是以般若法门为宗的哦。好，那般若法门是随喜回向相连的，也就是他们在般若经里面谈到随喜，后面就会跟着回向哦。随喜回向这两项是相连的，所以相次第的哦。所以龙树所说都是以忏悔劝请随喜回向为次第哦。就这个次第跟这个舍利弗悔过经就不一样了。舍利弗悔过经忏悔是一，对不对哦？劝请是第几项？三哦。那随喜是二，回向是四哦。所以它是一三二四这样的次第。那十住毗婆沙论还有菩提资粮论、宝行王正论，也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次第啊。好，那大智度论里面有一段经文也提到三品啊。那经文说，论里面谈到菩萨礼佛有三品，有三个修行的内涵啊。一是悔过品，再来呢，二随喜回向，那二里面就有包含两个随喜跟回向，对不对？三呢劝请诸佛，所以虽然论里面标列了一二三，对不对？二里面其实有随喜跟回向，所以导致说虽是四支，里面其实是有四支。那如果把这一个第三个劝请又分为请转法轮跟请佛住世呢，其实总共里面有五支啊，五支的内涵，但是在大智论里面还是随顺古说合为三品，因为自古以来都说是三品嘛，虽然内容增加还是把它分成三类。好，再来127。那这一段要说明忏悔法门与华严法门的一个关系了齁。那导师这边说这一法门呢，这个忏悔法门与华严法门是相关联的。那可以考见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呢，是尽诸法护所译的文殊悔过经，还有涅道真所译的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三曼陀跋陀罗就是普贤的音译啊，普贤三曼陀跋陀罗啊，三曼陀跋陀罗。好，那下面两个圈，我们第一个圈我们刚才讲了，第二个圈呢，文殊悔过经啊，是文殊师利菩萨说的。那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是普贤为文殊说的啊。好，里面都有文殊啊。好，那导师在这段下面，那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他的一个归纳啊，他说文殊与普贤碰在一起啊。早期他们是各自每部经的一个主角啊，那他们会碰在一起啊，那与这个 忏悔法门相关联啊，他们会有放在一起呢，是因为忏悔法门的一个关系啊。那老师这边说暗示了华严与华严法门的关系，什么意思？暗示了忏悔法门与华严法门的关系，就是从这个主角性的人物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关联。那这怎么看出这个暗示呢？我们研究了半天，大概是这样子啊，普贤代表是华严法门啊，文殊呢，哦，它代表是忏悔法门啊，文殊悔过经嘛，忏悔法门，嗯，好，所以文殊跟普贤它的一个关系呢，啊，就暗示了忏悔法门跟华严法门的关系啊，那这个是导师从人物的一个关系看到这样的一个内涵啊，那真正的这种忏悔法门跟华严法门的关系，导师在下面会一一的说明啊，一一的说明。那后面呢，我们就要这个下一次再跟大家进一步的阐述哦，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哦。好，那后面的内容呢，请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先预习哦。那如果有可以的话，会再补充这个十大愿里面的内容哦，因为导师这边主要在谈历史啊，那它的内涵对，里面或多或少会带到，但是呢，如果可以了解深入一点，对我们的这一个行持也会有所帮助，所以我们会在恰当的地方呢，再给大家看一些补充的材料。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